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是一期科技乱炖，这是我们春节前的最后，哎，上期是不是就是这么说过，是春节前最后一期节目？
上期是小红书
啊，
小红书，对对对对，
是吧？
我忘记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吧，这次肯定是，
这才是真正的
最后一次了。对，春节前为什么加入一期，就是这个川普上台，这个哎呀，看到了很多见证历史的事儿哈。
因为川普上台了 啊，非常重要。
就是怎么着一个总统的那个上任仪式就变成了科技圈的春晚了？
对，因为这个总统呢跟科技圈走的比较近，
哎。是不是咱们在科技圈的听众们是第一次盯着特朗普的这个就职仪式，就跟盯苹果发布会一样，他就完职大家才睡的，有多少可以在评论区扣个一。
反正我们那个群里不是有好几个人吗，都要看那个在线直播。
对，对，我也看了一下。对，但是这次原因有点奇怪啊，大家看这个倒不是因为他要怎么怎么样，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提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他发币的这个事儿，就怎么就想到了，我如果倒退十年，我是想不到总统的就职仪式跟发币啊，跟科技圈这些人能混到一起，这边盯着币价，那边看着他的就职仪式，这个倒退十年绝对是一个魔幻场景，谁能想到这俩事儿他能混到一块儿去，
美国又伟大了是吗？
就不知道。就是先说一下他发的这个币啊，我说一下前情提要，然后因为我知道两位高老师可能对这个事儿不太理解，所以一会儿我还会请来一个重磅嘉宾啊，一会儿我们再介绍他。我先说一下这个事儿的这个前因后果啊。周六，上周六的时候，我早上起来几点呢，可能是十点多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十点多钟，我起来看推上有人说特朗普发币了。我第一反应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一定是被盗号了，
就好像说习大的上微博了一样。
对，
比这个还魔幻，
还魔幻，是习大的还上过微博，对吧？
对，
这个太魔幻了，一个后任总统怎么能够发币割韭菜呢？啊，割韭菜先打引号啊。我就扔下手机接着睡了。等我中午起了床，我那天晚上忘了是干什么，我反正也睡比较晚，中午起了床又坐在那儿琢磨这事儿，又刷上去，不对，好像是真的。赶紧把我的钱包，各种钱包翻出来，因为当时他还不能在交易所买，你得在那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买。然后拿钱包，赶紧刚刚刚往里充钱，当时网络已经开始有点堵了，刚刚往里充钱。我说拿我能够不要的钱，丢了不心疼的钱，我先买点。
参与历史，
哎，参与一下见证历史，总统发币这个事儿应该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对吧？然后呢，我买的时候多少钱？买的时候应该已经涨到12块钱了，
人民币吗？
美金。
嗯。
然后呢，我就放那儿。到了第二天，我再一看，70多了。然后我的朋友圈里就陆续的有人开始秀自己的营收了，有挣了几百万的，有挣了几千万的，都有了。
这个是人民币吧？
美元啊。因为那个交易所的界面，它那个界面全是美元计价的呀。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帮同学们还剩多少钱。
现在的币价是多少？
30多块钱，
就是你还能算两倍，
差不多。对，然后我就放那儿没动。然后当然后来他上交易所又出现了很多事情，一会儿让我们的嘉宾跟大家说。就这个事儿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为什么今天一定先聊这个事儿？就是它变成了一场割韭菜游戏。我还继续打引号啊，割韭菜游戏。为什么？到了最近这几天就看见大家纷纷秀赔钱的，就是你怎么挣的钱你还得怎么回去，甚至有人入场晚了啊，好多人70块钱买的，
那肯定是
闪逼了，
肯定是韭菜了。
对，很多我甚至看到有新闻报道说有很多的大学生用生活费买，他也不知道那个什么是交易所，什么是去中心化交易所，完全不懂，反正别人怎么干跟着教程就干了。然后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把钱弄丢了的太多了，就是变成了一场全民，也不能叫全民，半民吧，乱象和狂欢，
有人笑就有人哭嘛。
绝大多数人看那个今天公开了一个数据，我看了一下，可能绝大多数人是哭的，挣钱的永远是那个尖上那几个人，可能好像挣的最多的那一档可能就又让嘉宾说啊，可能就100多人吧的样子，
就等于在比较高的点上提前跑了，
对
对吧，
就比较低的点卖了，比较高的点跑了，这些人没有几个，说实话没有几个，是吧，
这种事一定是赶早不赶晚的呀，对吧，
就是赶早的时候你也不敢信呢，
不是赶早，你那时候你比如说你哪怕像你的那个价格买了那算很早的了、
嗯，
对吧，相当于早了，
因为我稍微还有点准备，我有去中心化交易所的钱包、
嗯、
我能够立刻把钱转进去买它、
嗯、
绝大多数人什么叫交易所，
等到他会的时候可能已经变气死，
等他看完教程学会
了，教程了你想
弄吧，教程再给你挖俩坑，钱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很有可能，其实有很多这种情况， 对，所以今天必须请出我们的权威嘉宾啊，真是权威嘉宾，这个他在干什么好像不太好透露，但是这绝对是圈里的大咖哈，我们请到一位权威嘉宾 Aaron， 然后请 Aaron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给大家今天讲讲这场乱象好不好，给我们科普科普。
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各位老师好，我是 Aaron， 然后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然后呢兴趣爱好比较广泛，主要比较爱好于密码学相关的这些技术，所以说对于区块链技术呀然后市场有一些观察吧，
嗯，
然后也有一些了解，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在津津乐道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谁也没有想到的这样一件事儿吧。
哎，你也没想到是吧？
嗯，没有敢想都不敢想。
对，那作为从业者啊，你应该比我们这个在行业内看到的这些事情更多，能不能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川普发的这个币到底是什么，是吧，这个我想两位高老师也很好奇，他们也不知道对吧。
嗯，这个它就是一个叫 meme coin 吧，或者叫民营币。
嗯，
然后其实跟其他的这种币吧，跟 token 也没有什么根本性上的不同。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那就是在区块链网络上的一个智能合约。然后这个智能合约呢，约定了一个 token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数值，然后你可以去、
嗯、
就是你可以去发布这个币吧。然后同时它也可以去做交易、
嗯、
所以基本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它跟其他的常见的比如说 Doge 啊，最近很火的这种名人发的这种 meme coin 啊，也都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吧，只不过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然后这样的一个人发了这样的一个 meme coin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吧。
嗯，而且相对来讲有点破圈哈，好多人都知道了。
对，因为咱们坦率来讲、
嗯、
川普应该是世界上目前来讲流量最大的吧，就我们讲最大的，不是最大的，最大的 IP 之一，所以说他来做这个事情就很出乎别人的意料吧，以及让包括在整个区块链行业里头以及所有人其实大家都没有预料到他会来去发这样的一个 token 出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有很多听友有疑问啊，他发的这个币跟什么比特币啊以太坊啊等等这个以前咱们都知道这些币它有什么区别，它其实是构建在一个其他的一个区块链的网络之上的一个币对吧，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链对吧，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它跟其他的这种币有什么样的一些技术上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差别，比如说它的发行门槛是不是比那些币更低一些，比如说它割韭菜可能更容易一些，会不会有这种特点呢？
它是发在 Solana 上，然后 Solana 是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的区块链网络吧、
嗯、
你可以理解为它跟以太坊都比较类似，然后那么在这条主链上来讲，因为它有一些特点，它 TPS 会比较高，
嗯，
然后呢它
所谓的 TPS 就是它的交易速度比较快，
对，它的 gas 很低，就是说你
便宜啊，
在便宜，对你，所以说你去做一笔交易或者说做一笔转账啊，或者说做一些啊相对复杂的这样一些操作的话，它可能也就0.0几个美分，
嗯
啊，或者几美分吧，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量级，所以说整体来讲也是最近比较火的这样一个一个新的公链吧，啊，相比于以太坊，
嗯，
那为什么没发在以太坊上呢？这个还有一个很更长的故事啊，就是如果说它要发在以太坊上，那肯定又把以太坊会挤爆了，或者说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承载不了这样这么大的流量，
对，
所以说相对门槛会 因为它不是公链，它也就是一个智能合约，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说懂技术的小伙伴应该会比较知道嘛，就是说你可以写一段代码，然后把它运行在比如说亚马逊的这种云服务上，然后实际上在 Solana 上你也可以写这样的一个智能合约，然后把它部署在这个 Solana 的这个网络上，那么其他的用户可以去就会可以使用这个代币吧，只使用这个 token，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回事吧。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这个 Solana 网络跟我们之前的以太坊等等网络它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是比它的交易的容量高，就是交易速度快啊，以太坊可能一秒钟处理比如说100个交易，有可能它可能一秒钟能处理60000个交易，对吧，这个是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可能是它的交易费用低，那这两点加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大大的能够提高它的流动性，也就是它交易速度快，大家在上面去做交易的可能性就更高。
我理解它大大降低了使用者的门槛，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以太坊上你原来要做一笔交易你可能得花$2-3的这样一个成本，那么你做频繁交易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那就是一个很昂贵的事，但是在 Solana 上那其实你就没有这个感知吧，然后并且它确认速度非常快，这样的话它的用户体验就会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来讲的话有很大的这种用户量它会在 Solana 上然后来去进行吧。所以川普把他自己的这个 meme coin 发在 Solana 上也是顺势而为吧，我自己觉得。
其实之前有很多人在这个上面发过这个所谓的米银币啊，我记得前段时间引起轩然大波的还以为就是 Twitter 上的某位大 V，是吧，咱在这儿节目里就不能提名字了，
不能提出名字
对连姓儿都不能提，是吧，这个也是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争议和讨论啊，也出了很多事儿，当然也有人挣了钱了在里面，所以呢这次大家都看到了这好像是一个挣钱的机会。刚才艾恩说了很多技术上的东西，我相信啊咱听友里有人懂肯定也有人不懂，可能不懂的都是大多数，我今天在我的主播群里还问了一圈了，我说你们谁懂，这主播群里表示不超过5个人懂，就是确实是这个东西在国内的大众的眼里可能还是相对来讲是陌生一点，但是不重要。今天特别想让这个资深从业者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所谓的打引号的投资机会，普通人能不能来一把啊，能不能搞一搞。当然这里我必须要说啊，咱这期节目是讨论技术，不给大家任何投资的建议，我们一听你一乐，你因为我们啊建议也好不建议也好，你亏了钱或者挣了钱跟我们四个完全没有关系，我这个先免责声明放在前面，是吧，然后接着艾伦就可以说了。
啊，我是觉得如果通过这个事情然后你希望了解一些区块链的技术以及就是这里头的一些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啊。但是从我的经历上来看，或者说身边的一些朋友的感觉上来看，可能100个人里头有那么2-3个人最后能赚到所谓的赚到钱吧。然后但是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要么被亏了要么被骗了。所以如果说我有朋友来问我这些问题的话，我是觉得要么就老老实实的从头开始，然后去了解一些它底层的这样一些原理，然后你换这个视角然后再看看这些事儿吧。然后要么就当一个乐子啊，就吃个瓜，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如果为了比如说所谓的这种暴富啊，或者说这种机会想冲进来然后去尝试一把，我觉得大概率都是有可能会被骗，或者说有可能赚不到钱啊，或者说亏得很惨。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最想表达的，因为这个币发完之后我看到了朋友圈里有人挣了钱，也有更多的人亏了钱，而且当时挣钱那些人好像也都没有拿住，就是又跌回来了嘛，就是那些钱可能绝大多数人都并没有拿住。
任何一个这种所谓的投资投机市场我觉得都是很难的吧。你如果没有经验然后或者说凭着运气然后去赚到了一些钱，那么可能又会最后凭着实力把它亏出去。所以还是谨慎吧，或者说从投资角度，那我们这个节目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就是你把它当一个事件然后去了解了解，看看这里头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如果说对于 里头的技术有一些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研究。
嗯，
但确实如果不懂，还是不要进来，不要操作。嗯，
有可能你还没买了，钱包里钱就没了。
对，你可能下载到了一个钱包就是假钱包这有太多的这种事情
我现在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因为有时候靠我们仨嘴说啊，大家可能觉得哎，你们不是行业的人士是吧，就这个你们说了不算。今天请到一个行业人士给大家一些建议，建议就是你可以研究，但是最好别拿它当成梭哈的手段是吧。
嗯，对。
嗯，行，似乎也没有特别多的技术点可以聊，那就我们就先把 Aaron 放走，然后我们仨接着跟大家聊聊，好吧？
好好，感谢，
好，谢谢，谢谢 Aaron， 谢谢 Aaron。
对，好，
好，
真好，没提另外一个事儿是吧？我们的总统先生的加密货币顾问是谁？
有说法是孙宇晨，
好，是说十一月份的时候发了一个声明，
嗯，
但是后边就没动静了。
其实我有点存疑，觉得以孙宇晨的江湖地位不足以让他干这事儿。
人家也是跟巴菲特就是约过的人，好像最后没吃成是吧？
对，巴菲特一年吃300多顿饭，你说
吃过巴菲特的人，
他也是一年吃300多顿饭，
对，他还没吃成。
但这个不好说，就是，但我觉得这个后边肯定会有个操盘的人，对于他肯定是不能自己上手的，对吧？对于特朗普来说，
这个事儿挺复杂的。那我大概跟艾伦说了刚才技术层的东西，
嗯，
我就大概说说大家不知道的那个东西。
嗯，
这个事儿他不是第一次干了。
嗯，
他前几年的时候，他发过一个 NFT，
嗯，
NFT 火的时候，他发过川普的 NFT，嗯，NFT 就是非同质化代币哈，啊，这又技术了，就不重要啊，就是一个毛片儿，一个啊，他就能卖多少钱，
数字藏品什么的，
数字藏品是那个东西，他卖过一次，但是那次操作的不是特别优秀。
嗯
啊，这次火了，但是我们去分析它的代码，分析它的逻辑，会发现这是一个团队干的，证明他一直养着这么一个团队或者叫公司去干这件事儿，
也可能是合作，
对
对吧，
对，去干这件，而且他确实是有这么样一个组织，他是公开的，然后在里面，因为你钱包上的那个数据都能看到嘛，就是这他是有公开的操作的。那这个组织在近期他发完这个币之后，他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件事情，他可能会做了一些市值管理的工作，这是肯定是要干的。第二个，他拿了很多的这个盈利从哪儿来的，咱先不说哈，这个看不到。他拿很多的资金，就是这个川普发完币之后，他拿了很多的资金去买了 ETH， 买了以太坊，
这是对冲吗？
我不知道，我只说事实，我不能说后面的这些，大家只能说大家自己去分析。他其实，所以他在加密市场，川普做了很多的布局。然后最搞笑的是，他在上任的当天，他老婆还发了一个币，
嗯，
这个，
他儿子还发一个是吧？
对，当然他会有边际效应递减，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干？大家要去想，实际上就是用这个币把另外他刚发的那个币，川普币的这个流动性抽走。这样的话它的下跌就更容易和市场解释，对不对？你看是我老婆发了一个币，流动性被抽走了，而不是说我砸盘我卖了。他其实做了很多骚操作在里面。
割韭菜也是专业的。
如果他比如说据说他有80%是他自己团队里拿着，
嗯，
那如果是他们在高点抛了，
嗯，
这个能看得到吗？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这些币在锁定期，就是他抛不了，动用不了，
它
是3年
啊，
逐渐的解锁，线性解锁，
等到快任期快完了，
对，
嗯，
它是线性解锁，所以现在不用担心这80%的问题，因为它放不到市场里来，但是到时候放出来了，这是他把它抛了砸盘，还是说我才去做别的，我们不知道，对，但是他这个币在一开始他肯定是做了一些市值管理，他往市场里注入了一定的流动性，他才能涨起来，不是说我放在那儿了，你就一定能涨，不是，他肯定是要做一些管理。很多的那个民营币他发完之后，像那个谁发的那个民营币就是矿机就跌了，为什么？他没有做这个相应的管理的工作。你会发现这个团队相对来讲是比较专业的，他是做这个工作，导致我还有机会买。有的那个民营币，大多数民营币是什么？他发完了哐涨上去，然后就下来，
就这一次，
你上个厕所你钱就没了，
一翻两瞪眼
对
比就比个大小就行了，
对
吧？
你看他现在虽然跌了一点哈，他还是进入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轨道里面去。
那好，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这个准备拿到啥时候？
我
拿到任期结束的那个时候再考虑卖吗？
我也有病，那是。对，我肯定是，我现在是挂了一个价格，我就不跟大家说价格，有点投资建议的这个风险，是吧？我挂一个价格，
就是、
到那个价格就抛了。
你的期望价，然后你把它卖掉。
对 对, 对，而且绝大多数也卖了。
哦，
对，绝大多数
已经卖掉了，你其实已经剩了不多了，
剩点底儿就放在
那就无所谓。
对
吧？
我就你就归零，我也不。
今天晚上吃川普，说好了。嗯、
对。对，
穿二零是吗？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我是觉得啊，他如果对普通人来讲，刚才艾伦也说了，不建议你们去涉足、涉险，甚至叫我认为这是涉险，
对，
涉险这个市场。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讲，行业和产业的角度讲，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的，是因为让这个东西出圈了，
嗯，
让加密出圈了。当然，上一次出圈是 SEC 批准了比特币的 ETF， 就是它跟金融产品强绑定，
就可以挂钩了，
这两个东西就绑在一起了。只有这个东西跟金融传统金融世界变得密不可分，两个能够掺和到一起，掺和的谁也脱不开谁，这个加密这个市场我觉得啊才能成，才能变成一个大家能拿到桌面上来讨论的东西，
而且就不会忽高忽低了。
嗯，
相对可能会稳定一些，
对，但是现在波动率仍然很大，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慢慢的会让更多的人知道参与，它的参与者就不是以前那些即可们了，
嗯，
让更多的人甚至那些老钱能够参与进来，这次它一破圈啊，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东西了，别管他们进来是被割了还是说挣着钱了，我觉得啊，如果咱不看那个个体的惨剧啊，咱不看那些东西，那对整个的市场来看可能会有一个正面的。
这跟股票不是一样吗？
是，
对吧？你说到底挣钱的人多还是赔钱的人多一样，
你得看是哪个国家的股票。对，
哎，你这个等会儿少说两句啊。
是吧？
嗯，
这个反正我是觉得是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但是就像刚才艾伦说的，这个如果你不懂你不会就别急着挣你挣不着的钱，
就得先做好风险管理，
先看看，先看，
对吧？先做好风险管理，
你先研究研究，对吧？你先研究研究，我们再说别的事儿，是吧？哎，反正挺热闹的，这个币发的啊，这个基本上是那个周末的全球热点事件。
但是我没理解他为什么是就是没有任何宣传，对吧？是突然发的，他这个目的是啥？还是一个临时决定？就要赶在叫当总统之前发掉它，
他没法提前宣传，怎么提前宣传啊？
那他就可以说我下个礼拜要发个币，
那个网络是不是会炸呀？大家都盯着这个
事，这件事儿也川普本人也没有发声吧？
他提了，但是没提原因，
他发了条推，
嗯
啊，然后呢就没再提，然后上任之后又说了一嘴，有人采访、
嗯、
又说了
对问了一下，
说我不太了解它涨了还是跌了。
很云淡风轻的样子，
他上任之前发一定是要规避一些风险，
对，说不能在任期之内去发，
就是他身份还不是总统呢，
对，那时候还是公民，
对，然后呢你上任之后你就不能直接给他自己那个币喊单了，对吧？这个就肯定涉嫌
滥用
职权，
涉嫌什么咱不知道、啊、
滥用影响力，
对，涉嫌什么咱不知道，但是这里肯定会有问题、嗯、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他一定会不会让他的期望一定不会说让这个币归零，
对，
对吧？那他会干什么？他在任期内不会为这个币喊单，但是他一定会为加密市场喊单。比如说他会批准相关的，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期待的比特币会不会列入美国的国家储备，
嗯
啊，这个是现在币圈比较期待的。那会不会出台一些加密货币友好的一些金融政策，
利好
对
吧？
昨天利好是什么呢？他把那个丝绸之路的那个创始人给赦免了，
对，特赦是吧？
特赦了。对，那个丝绸之路当时被抓进去，就是第一个就是他那个平台上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
嗯、
但是这不是他的锅嘛，他抓进去的罪名其实是利用比特币进行这个非法交易，
哦，
啊，还把他比特币都没收然后拍卖了嘛，司法部给拍卖，傻逼司法部$300多卖的，
这留到现在就是一笔横财，
对
对吧？
然后最近有人八卦说，这哥们儿还有一个钱包，里面有300多个比特币，因为当时这个比特币太不值钱了， 所以他可能把这钱包的那个私钥可能忘了，
嗯，
所以到时候咱再说。他如果能想起来私钥，这哥们儿可能三百多个比特币还是能够东山再起的，
三千多万
啊，
对吧？
反正最近就是有这么多的消息吧。我相信啊，就是很多的从业者也会相信说，他上台之后可能在加密市场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变化，是甚至说会有一些利好的变化。2025年有可能是个牛市，也有很多人预测，不是投资建议啊，还是那句话，很多人预测今年的比特币的价格可能会达到25万美金，啊，这都是大家的一些猜测，对，所以这也引出了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是一个科技总统，你发现了？虽然他岁数比较大，但是你会发现他上任以来做这些事儿，好像跟科技行业都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关系，是吧？
因为制造业他搞不动啊。
或者说跟科技行业走的科技行业人走得近，
对，
马斯克呀什么的，
对，
反正科技行业相对来说现在市值高，对吧？容易拉动。
但是他讲的，但你看他其实在讲内部讲的故事，反而是打压科技，恢复传统价值观，恢复这些工人的工作什么的。
但我倒觉得这个不冲突，你发展科技不代表你就是反对制造业吧，或者所谓的传统行业，
是啊，
对吧？但只是说传统行业可能对他来说现在太累了。对吧？因为你前面这
你恢复制造业回来，它太慢啊。
对啊，它要在四年内做到自己的业绩，那可能还是科技业相对来说比较喊口，
不知道
比较容易喊口号，也比较容易看到成绩。
嗯，
不知道它有什么 KPI， 反正刚一上任吧，它那个法案可是哗哗的签。
来，给我们讲讲，
来给我们讲讲，他都签了哪些？咱就说跟科技有关的法案，别的就说不过来了。
他讲特别，他签特别多，
嗯，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恢复谁谁谁，恢复胡塞武装为恐怖分子这个的地位，
嗯
啊，这个停止给什么投资，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啊，这个解散政府内部的 DEI 这个团队，恢复美国只承认两个性别，
嗯
啊，这些特别多，
嗯
还有一个法案叫什么，就是让美国人在航空中获得航空安全，
嗯，
那意思就是说，哎，航空管理局
嗯
招人光招那残疾人，不考虑他的这个实际工作能力
啊，
他把这个缺陷和 DEI 放在了能力上边，
嗯嗯
啊，所以招来的人很多不合格的，
嗯，
包括就消防队也有不合格的，
嗯
啊，基本上最近看的新闻啊，他全都撸了一遍，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准备好，
他是不是刷小红书了？
他应该是前面可能是有过一堆提案，对吧？然后
应该是准备好
的，
上任以后也挨个签，
应该上任第一天吧。
嗯，但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所有签的这些东西啊，没有那个相关立法部门的批准。
他有一些是总统权限内的，
对
对。但是很多，比如说他那个就是剥夺落地公民权
，
对，这个就是在美国生孩子落地就是美国人，这条他要废止。那对不起，那是宪法第14次修正案里写的东西，
已经被22个州起诉了。
对
对这个肯定是干不了的，但是这是一个态度。你想修宪这件事情，最起码在美国是比较难的，对吧？
对，
也是一个大多数人的共识才行。
嗯，好像是要公投。
他那个那篇里边也确实写了，
嗯，
在努力推动，他词儿很多不一样的。
对，
那如果仔细看的话，他努力推动，因为他讲说当年这个宪法修正案。说这个在美国出生且受美国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
嗯，
是他讲了，当时宪法就是为了解决黑人问题、黑奴问题，
嗯，
不能扩散，是因为有一个判例把它扩散到在美国出生的外国人，
就是那个排华法案里面有一个中国人无法入境时候出现的那个，回头那个咱可以单讲，
对，
那个还挺有意思。
然后他出的那个签的那个里边就讲说，那个判例是。错误的扩大化了那个解释，
就他要回到原教旨上去是吧？
他要回到初心上，那个初心就是为了解决在美的这个非裔的这个黑奴入籍的问题。
嗯，
解决完了就结束了，
嗯，
咱不要他再往后扩散了。
嗯，
他那意思是，
这是说不通的。你今天说这个当时做的不对，是解决当时的问题，那你是不是你任期四年也是解决当时的问题啊？
谁知道呢？
那你接着改吗？难道这个很难的这件事情？
来，
对，
下一个是啥？
嗯
咱这挺
说点跟咱有关的吧，
跟咱有点关系。那肯定先说 TikTok 对吧？
嗯
嗯
，TikTok 大家都知道了啊，因为它生效是19号，
嗯，
1月19号，
嗯，
但是拜登总统拒绝执行，
但是 TikTok 自己执行了，
对，
因为他
怕违反法律，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严格来说，
嗯
，TikTok 如果是不执行，也没人催他执行，事后是可以罚他的，
嗯。 对，
美国人就是这样，我法律放这儿了，你不执行我也不催你，
嗯，
三天以后你看不弄死你。
对，
而且还有个问题，他的供应商也可能会担心违法。
嗯，
是这样的，这个那条法案啊，两条，一是咱们上次聊的小红书那集聊的，
嗯，
当时没有特别查细节，咱们讲说不就是下架吗？其实还有一条，
嗯，
第一条是这个叫做应用程序商店或者应用市场提供这个分发维护或更新服务，这是禁止的。
所以苹果跳出来了呀。
啊，第二条是什么呢？叫互联网托管服务。
嗯，
就是给他提供互联网托管服务也是禁止的。
嗯，
所以他不管是亚马逊也好还是 Oracle 也好，
嗯，
用他的云服务也是被禁止的。
嗯，所以就是服务下架并不是应用下架。
对，
嗯，
对，除非
叫服务下线，
而且他的服务应该不是在美国境外的，对吧？
嗯，
还是在美国境内的。
对，
它的内容，但是他后边到那天的时候可能他所有的那些请求都在境外了，
因为那天他只谈了一个框。
对啊，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不干了，对，
然后下边一个选项一点确认就退出了。
嗯
嗯，
但
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所提供的这些连接请求都在美国境外了。
对，我后来发现有人在讲这么个事儿啊，就是第二天川普发了一个法案，
嗯，
这个也不叫法案，叫什么东西呢？
命令，
行政命令。
嗯，
这个行政命令它大意就是讲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现在依据宪法，我有很多执法的什么什么的责任，对吧？但是呢，上一条傻逼法案，那个时间故意的给我设置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在我上任前一天，
嗯，
导致我的和我的团队没办法，
没有时间去处理，
没办法判断，
嗯，
这个过程中是不是真的像他法案说的这样。
嗯，
但其实人家最高法院都判了，对吧？
对，
不需要判断。
对，
反正他就这么说，说我这个时候没法评估了，
嗯，
所以我现在要求最高检察官给我延长75天的评估期，
嗯，
所以他不是说不关了，
嗯，
就是我要评估期。75天之后我再做决定，
哎，
啊，是执行还是不执行。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 IDC 服务商就给 TikTok 恢复服务了，但是好像应用市场没恢复。
嗯，
结果好多人好多老美啊一看停了就卸载了，
嗯，
然后电视上
现在装不上去了，
新闻上一看又恢复了，一看又是
下不了
了，没了。
然后我今天看了个新闻是说他趁这个机会是把跟字节的那个服务又拆得更开了。
嗯
嗯，因为原来他很多服务还是用
的
是自己调动的，
原来的服务写的是说由位于中国的母公司 ByteDance 的任何其他子公司运营的应用程序，
嗯，
就是直由 ByteDance 或 TikTok 直接或间接运营的网站、桌面应用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就是人封得很死，
不会给你留空的，对吧？
对，这是上一个那个上一个法案嘛，
嗯。
对，现在就是他给推迟75天，没有别的东西。
嗯，
然后最近好像密集的又说什么我这个我欢迎谁买啊，如何人？
现在说的一个，据说啊，这个地方双方都能接受。现在讲的一点就是各占50%股权。
对，
嗯，
但这个其实已经违反法案了，因为法案是说中国只能占20%，就中国这边只能占20%。
对，他就是给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嘛，
嗯，
看看这个方案你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呢，哎。特朗普把那个他自己那个币挣的钱卖了，然后正好把他收了，看完美。
当然这个不是，这个记者会也有记者问，说是马斯克如果想买，
嗯，
然后他说也可以，也欢迎。
嗯，
包括那个贝索斯也可以。
嗯，
但就
是
不
都是
就不能是小扎，
都是开放的，
对吧？
为什么不能是小扎？
他不太喜欢小扎，好像。
嗯，两个社交媒体都在那儿，你是肯定是不太好的。
哦，
你这样的话，第一个可能是垄断了，
嗯，
对吧？
这次就这一事，你们俩可能没看现场直播，
嗯，
我看了一下，
嗯，
请到了美国5个科技公司的 CEO，
嗯，
都来了，
只有老黄不在，
老黄不在，
老黄在中国，
对，老黄在中国开年会，然后这个5个人呢都在，以及各自的老婆，
嗯，
啊，都在。对，最起码说这次最大的八卦不就是贝佐斯的新老婆吗？
啊，
啊，新老婆穿的特别低胸，然后那个小扎就在那看，然后可能就看了2秒就被抓拍了，啊，
就一直在拍了，
对，
就为了这2秒钟。
对，再有一个呢，第6个科技公司呢就是 TikTok 的，啊，周受资安排坐在谁旁边了吗？
美国情报总监。
对，就
我觉得这也是故意的，
这绝对是故意的，
故意的
我跟你讲。就 这就还很搞笑。但是呢，这次 TikTok 这个事儿，就像刚才某个老师说的，就是这75天时间啊，你这75天之内呢，如果大家能达成协议，那这事儿可能就干了。
那这个可能还要再，可能要再得到，比如说，就是那个现在那个法案的，这个同意可能才行，不是这边谈好的行，因为按照那个法案说，你只能拿20%，那你这个
就
是50%，你21%都不行。
那国会还要再过一遍。
对，很有可能
就可以再延期了。说，哎，你看我们有一个一致的意见，那你再给点时间让国会过，
对，
那是不是又可以转好几圈？
我觉得就美国这玩法律这帮人，就纸牌屋里边这帮人啊，玩法律是很玩出花来了。
对，所以现在看呢 ，TikTok 就暂时反正还能用。
对，
对，
而且我觉得最后大概率可能也是一个大家都妥协，对吧？
这个小红书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不是说那些外国人都已经回流了吗？
也，
但是我今天刷小红书还有
啥时候发的？
今天呢？我刚录音之前刷的呀。
我外国人还是挺多的，还是
挺多的。
我现在每天，他最近两天看的少了。
我刷这几天小红书，我觉得我应该水平都涨了。
人家加上翻译了，
无缝切换。
小红书最近的梗是说他那个翻译是用大模型做的，所以在那儿开始大家注入玩起来
啊！对对对，注入那个
写个代码什么的，
对，我觉得挺合理的啊，用大模型翻译。
好，
合理。
据说他是世界第一个用大模型做社交翻译的
啊，
社交媒体的翻译的。
但是他现在的选择很正确啊，
对，
没毛病，
很好。
你换谁也会拿他先解决，而不是用一个翻译的什么东西。
或者说先用个版，先上个版本，后边再慢慢改嘛，对吧？
对。哎，
而且大时候反而是说你说翻译的不对，大家拿他当一个玩的了，当个梗了，对吧？你特正经去说话，可能不一定大家会愿意看。
对，
是。
还有什么法案？
还有一个跟科技圈有关系的，就是那个政府效率部
啊，
DOGE
倒
置，就跟那个狗狗币是一个名字，
而且他把这个当成了这个部门的徽章，你知道吗？
是吗？
对，
他把这个徽章上到这个部门的官网之后，当即5分钟之内，狗币涨了30%吧？
啊，
我觉得有点强绑定了。
然后我那个。交易那软件上咣咣咣咣在那报警说有异动，哎，我这个怎么长成这样？我在群里问，没有人知道。一会儿一刷，哎，他就把他那个 logo 变成了那个部门的徽章了，就是一只狗。
这个部门是一个兼职的还是一个专职的？
哎，这个我
解释一下，这个咱们得先弄清楚。
来，解释一下，
老师解释一下，
这是个啥呢？这个叫政府效率部。叫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哎，就谐音梗，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首字母大写叫 Doge， 这个 Doge 这部门跟狗狗币还是有关联，因为它据说马斯克在里边任职，
对，
而马斯克又是曾经给代言过狗狗币，
对，
也不知道他跟狗狗币有多大关联啊，反正他曾经带过货，这个团队啊。但是仔细一分析，他这个道指这个团队啊，没有那么神奇。就咱们一开始总觉得，哦，他是给政府裁员、降本增效，
就是专门成立一部门，
改组这个政府的组织架构什么什么的。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强。他是从哪个部门改名过来的？这个部门叫什么呢？叫做 USDS， 叫美国数字服务。Digital Service。数字服务什么？有点像数字政府。
啊，就是咱的大数据局，
信息化。
对，它实际上是给政府做信息化的
啊。
然后这个Doge呢，是一个临时的组织，临时组织就是有点像，反正我们现在成立一个专委会，搁咱们国家的说法啊，就是个专委会。然后专委会里边呢，有一些专家，然后他又要求每一个各自的分支机构里边都成立一个Doge团队。这个Doge团队里边包含什么人呢？有一个负责人。有一个工程师，这工程师可能就是个研发或者是 IT 技术的人，一个 H 人力资源专家 HR， 还有一个律师，保证合法合规，这就是这四个人会相当于成立这个分支机构里边的一个道指团队。
哦，
你知道这个东西搁在咱们这儿叫什么吗？
叫什么？工作小组？
叫网信办。
网信办那是一个正经的政府部门啊。
最早的时候
啊，最早的网信办，
最早的时候
啊，那是。
那个习大大是主任的时候
啊，
他不叫网信办，他叫网络与信息化工作
小组
领导小组，
对，
它是个虚拟组织，
是国务院下面的一个小组，
相当于他把各个领导部门的人抓进来
抽调过来，
大家
有一个接口啊，
一个协调机构。
嗯嗯，
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什么事儿，跨部门很费劲，
嗯，
通过这个部门来做协调。
嗯，
后来发现这个部门一开始就叫，
就是有点像那个疫情期间那个协调什么联合疫情联合协调小组那个、那个、
对，
把各个部门人放进来
防疫办吧，那叫、
啊、对对对对。
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从名字就能看出来，网络与信息化，就是本来就是在做信息化的，
嗯，
只不过后来协调协调的这个机构就越来越重，比如说有一些他要有一些事情他要去做执行，他不能再通过别人做执行了，他就要执行机构，他就落成了一个实体了，
嗯，
这就是现在的网信办，现在还分成两块了，
对，
中央网信办和国家网信办，
嗯，
他这道制也是这样，
就是有点像当年网信办的雏形，
有点像。因为它主要面向的事儿是什么呢？还是在信息化方面给政府提效。
嗯，
它不是说哦，你政府有俩部门，
不是裁人，
哎，
那不就 HR 部了吗？
对。然后它这里边呢也提了说，道智为什么是临时团队？
嗯，
它非常明确的讲到说，这个团队2026年7月4日关闭，
哦，
就写死了。
嗯，
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整整一年半。
嗯，
就是。7月4日关闭，当然他括号还说了，说这个团队关闭，并不代表这个所有的这个法案里边相关的事儿也终止，
嗯
啊，只不过是说明这个团队可能到时就不需要了，
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
对，
这人，
或者是变成了一个实体，
啊，也有可能升级了，变网信办了。
对，
啊，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大家一开始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仔细发现呢，是一个。
噱头，
数据局，科技局。
嗯、
但现在有个问题，我记得当时我看那个文章，有人说，你要真想成立一个这种效率部，也是需要去审批的，不是总统一个人签字就可以成立的。
嗯，
还要有，甚至要有编制，要怎么怎么样。
嗯，
所以他那个在我看来，
所以他
我认为他是个虚拟的东西。
他是这样，他是在联邦政府里边的一个小部门，
嗯，
可能他就是比较灵活了。
嗯。
你看他现在就是提高全政府的这个软件和网络基础设施，还有 IT 系统的质量和效率，就这些事儿。
他的上级主管单位是谁？
他上级主管，他还没有上级主管单位。
那你这就问，他是个独、
哦、
是个独立大部门吗？
总统行政办公室
啊，那这个可能是特朗普自己就能搞定。
就是、总统行政办公室就相当于咱们的中央办公厅，
对、
嗯、
啊，下属的一个组织。
嗯
嗯，但、这
个、合理，又越看越像网信办了。
对，
直属是吧？
你看它主要的这个职能啊，除了刚才说的软件、网络基础设施和 IT 系统的质量和效率之外，还要促进什么呢？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网络和系统的互操作性
啊、
数据完整性、
数据打通，
哎，
接口打通，
促进这个数据收集和同步的这个动作，
嗯。嗯，
就是大数据局的
这个是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原来的网信办的想法是这个想法。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但现在的我们的网信办跟当时的网信办就完全是两个事儿了，
嗯，
对吧？
对，现在网信办要承担的职能更多，这个线下聊，啊、嗯，
对，现在就是准确来说就是比较多，
嗯，
而且网信办这样子的，就是某某某某办公室或者领导小组，通常都是跟当时的，比如说眼下这个时候最紧迫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嗯，
他不是个固定职能，不是说检察院。
嗯，对，
我就一二三四，
对，
一个什么什么领导小组，就是现在急什么你就干什么，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网信办职能也可以认为说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事儿，
嗯，
五年之后可能又变了、
嗯、
对吧，
哎，
看到2026年吧，
对，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最后的结果、不好说，因为我觉得从我们的很多上就看了他想干的事儿很多都是会被反对的，
就是你
被人性，
对，
被利益所反
对，
对，
你任何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记得它里边还是有一个明确的，好像说还是要为什么联邦政府省多少多少钱，
嗯，
只不过是这个目标到底是为了，就是从裁人呢，还是从各方面去搞这个，我们没有特别去看，
不知道、嗯，
对，但是省的钱可不是个小数嘛，
嗯，没错，
对吧？
嗯，
对，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因为我觉得是他们的这个法治的原因啊。就是总统在整个国家事务中，他不是方方面面都能管的。他这次主要的法案，主要的一些签的东西，都是政府内部的。
嗯，
比如说冻结了招人，
嗯，
冻结了政府招人，
嗯，
这肯定是他自己管的嘛，这个他是政府的首脑。但是你说刚才那个什么人这个落地能不能拿美国公民权的事儿，他也解决不了。
那立法机构的，
他其实是个表态。
对，
你看着他好像也签了个东西啊，他其实只是个表态。
就是他这个里边倒能，
据说上一届他也表过这个态。
对啊，上一届，因为我们现在给人办签证嘛，这个事儿很熟，就一到这个时候就会有一堆人问，哎，我是不是要抓紧去美国生个孩子？我说你别急，对，人家修宪没有这么容易。
对，然后他就说了一些虚的，比如说我告诉副总统，告诉国务卿，
嗯，
你们的工作职责。美国 first，
嗯
啊，美国第一，
嗯，
其实也没说啥，
嗯，
你人家该干嘛还干嘛，人家说，比如说你该签一个东西，你还要挑战的一下，你没有把美国放在首位，
嗯，
人家说我把美国20年以后的长远发展放在首位了，眼下牺牲点怎么了？
嗯，
实际这有特别多的，
哎，以后会不会美国公务员也天天背什么两个自信四个维护之类的，
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对吧？那可累了，
这个。我不想给你们接这个话题
来下一个，
但是其他的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科技的了啊，比如他又把什么冲击国会大厦的那帮人给赦免了，
嗯，
然后这个退出了世卫组织，
嗯，
一大堆。
哎，但是最近有个消息啊，这个得提啊，弄了5000亿美金搞了一个什么
Stargate
啊，
星际之门，
对啊，搞了一个星际之门，是把这些科技公司各自出点人，然后各自出点资源，弄了一个联合公司，
啊，做 AI
啊，对，
我看一眼那个
这个事儿是不是也是他上任之后搞的？
但这个事儿没有在政府法案里面，没有。
对，这个算是他来牵头了。我看一眼那个文章啊，他说是立刻就要投1000亿美元，从德克萨斯州开始大规模建设，并且立即创造约10万个工作岗位，而且有可能扩展到全国。
嗯，反正都是饼吧，我觉得。但是就是这个，
但这个在我看来，这个话应该就不是饼了，
嗯，
而是现在就要干的事儿了。但是我也很怀疑。
嗯，对，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在于什么呢？我看完那个东西就笑了。我说，咱不是经常这么搞，也没搞成过啥呀。
有人举了个例子，
嗯，
这个5000亿美金相当于十几个三峡大坝的工程量。
对啊，嗯，
那你想说？他想在全国建一堆数据中心，而且还要走什么申请手续，
嗯，
对吧？那这个我是觉得你的5000亿那么花，可能就花几十年。
对啊，在美国征地可没这么简单，
征地、用电、
嗯、
环保、
嗯、
这些都得要搞。
对，
所以是你，我跟你讲，一个数据中心一般来说都是几年的一个建设周期，
等于他在德州也搞了一个千年大计。
嗯，有一点，为什么要放在德州？
德州相对来说那个地方
比较反对它，
不是地震这个相对比较少，不是地震带。
嗯
啊，第二呢，这个电啊，可能各方面都还比较充裕，所以德州本来也是一个数据中心比较发达的地方，
而也算是川普的票仓吧。
嗯，但是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啊，
嗯，
不是说马斯克去揶揄去了吗？
嗯，
说他们没有这么多钱，
这也就很搞笑啊。
对。然后呢，但是里边还有一个，我相信你们没有仔细看，它里边说星际之门的这个公司的最初的股权投资者包括软银、OpenAI 甲骨文和一个公司叫 MGX。
MGX 是什么公司呢？
你知道 MGX 公司是啥吗？
嗯，
赶紧往下找，那文章里边写了，它是一家新成立的中东土豪公司。
哦，
业务是做技术投资，背后是阿布扎比的皇室。
皇室爱掺和这事儿，这倒正常。
这个公司是由这个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和人工智能公司 G42，
嗯，
G42应该咱听说过，
嗯，
对吧？共同成立，
嗯，
MGX 源自于什么？穆巴达拉的 M 和 G42的 G，
嗯，
等于 X，MGX，
哦，
啊，这么来的。但是呢，我觉得他去出5000亿，我觉得也有点难受。
谁出都难啊，这不是小数啊，是美金啊，
对。5000亿美金，我是觉得关键它就是有5000亿。你想一下，比如说我都不用多，你5年内想把它花光，那你就遇到的是王多鱼那个问题，没有那么地方可以花。
西红柿首富是吧？
对，
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就是很让人眼熟这件事儿，
就是都是一个高举高打， 那最后可能就虎头蛇尾了。
高举高打，政府补贴。
嗯，
哎，他天天说那个中国政府补贴这个事儿，是不是又可以反过来说？
他这个也不算补贴，但是你想，原来那个红海吧，
嗯，
不也是在特朗普第一期任期里边去美国要开
建厂
、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没了，
对啊，
已经换成了数据中心了
啊
啊，那也就高举高打。当时肯定这话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在这投多少钱，
对，
能够有多少个工作岗位。
嗯，
然后最后其实就现实的最后就关门了。
对，孙正义这次特别有意思，在他特朗普上任之前，然后跟川普会见的时候不是说嘛，我想投资1000亿美金到美国，然后呢川普说2000亿行不行，软银的这个孙正义就说我努力一下，然后这次又把这事儿拿出来说上次我答应了总统我投资2000亿，现在我要把它变成5000亿，说了这么一句话。
哦，这数这么来的
啊！
我，
哎，但是就觉得挺，
我觉得孙正义现在越来越嘴大了。
我觉得他自从那个 WeWork 那单子赔了之后，就去魅了，你知道吗？
就远景基金，
对
对吧？
就去魅了。
那现在他远景基金，其实到从那时候到现在，也没投哪个更有名的公司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对，没有了。所以就，
对你说的补贴啊，他倒是有一个。有一个法案就是说停止给电动车补贴，
嗯，
停止给新能源补贴。
对，这个法案也挺搞笑的。
哎，我觉得有点怪，就是因为这事儿会坑那个马斯克。
对
啊，
对，
但是呢他也没办法，马斯克有可能跟他在这事儿是有。
但是其实我是没有 get 到停止给新能源补贴的点是什么。
有一个可能是政府没钱了。
不是，他是不是说还是我们的基本盘还是那些底特律的那些传统汽车厂？
他讲的是原因是说这个新能源降低了传统能源的竞争力，
嗯，
而美国在传统能源上面的储量非常丰富，
嗯，
这就相当于把我们自己的能源储备作废了，
这个说不通啊。
那你也可以卖掉啊，
你也可以发成电啊。
但是你那不还修发电厂？
另外，我觉得这个问题
炼油厂不也废了吗？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长期和短期的利益的问题。
嗯，
你短期上你把这个你不想发展电动车，你还是油车。
啊嗯、
但未来如果咱假设真的是电动车的话，
对、啊，
那你就没有未来了，
错失发展了呀。
对啊，
对、
嗯、
它配套的有好几个跟能源相关的，比如它又宣布了一个什么呢？叫国家能源紧急状态。
嗯，
特别标题党啊，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国家有很多能源，但是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不足，
嗯，
不管是炼油也好还是发电也好都不够，
嗯
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竞争不过了，竞争不过敌对国家了，
嗯，
敌对国家不就是咱们吗？
对啊，
啊，所以这个宣布个紧急状态，这个叫包括什么呢？电网也完蛋了啊。他提到了一个说我们的电网越来越不可靠，
这个国家电网上啊。
对，但是没办法，电网都是私营的。
嗯，它不是一大张网嘛，不像中国。
对，它已经很碎了。
对，
嗯，对，所以它可能配套着一大堆东西，比如说增加开采的配额，它原来可能很多就不让开采了，为了保护环境。
嗯，
就是这个增加开采配额，有一些地方，比如阿拉斯加，
嗯，
再增加10倍的油井，
嗯，
这些东西是，但是这东西增加了以后，它会直接的导向那个传统能源的。那个汽车，
嗯，
你如果现在如果你要通过电，那中间又要增加把这东西转成电的这个建设成本。
太阳能啊，哦，太阳能他们也制裁了是吧？
太阳能、风电他们关了，风电也不补贴了，也不见了，就是把大家导向化石能源，就是他这一波好几个法案都是回到化石能源。
但这个就变成了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一个方案。
他为了不让过去的那些就业机会失去。
那应该鼓励这些老的工人去往新的工厂去、啊，
就是、结构性转型很难吧？
就是难啊！你不如现在我嘴炮一下，对吧？搞个紧急状态来得快、啊，
或者说4年后就跟我没关系了。
嗯，对啊，这个其实不会4年之后美国开始治理 PM2.5 了吧？
这个倒应该不会，这个倒它拥有量也一直就这么高嘛。
就是我看了他这些法案，不管是跟科技有关的还是没关的啊，整体感觉就是，退个30-40年的感觉。
哎，
就是什么风电啊，什么都没了，我们继续采油，然后
就想不通，
然后新能源 新能源先不整了，我们还是
继续开油车，
继续开油车。
嗯，
然后你们过去签的一些什么环保的呀，什么
巴黎协定，
前阵子说那个洛杉矶为了保护鱼，
嗯，
把那个水库排了，
也不知道真假
啊。但它确实有，它确实有一个法案叫把人建立在鱼之上。
嗨
啊，
这也是法案，
就是那这意思吧，就是应该是从那儿来的。
OK
啊，就是。大家就是全退回以前去了，
嗯，
有点退回到什么时代？我跟你讲，
嗯，
退回到中国的叙事了，
嗯，
中国是人权是什么人叫什么叫人权？
嗯，
就是
生存权和发展权，
发展权，
嗯，
人家美国人他现在美国人也要生存和发展，先不整那些乱七八糟的，所以他现在是往回退，
其实也不能叫退，这叫纠偏吧，
或者叫更务实。
嗯，
更关注人。
但是我是觉得从我的角上，那这个在我看来，我看来啊。这是在某的就是牺牲了未来，
嗯，
对吧？
那肯定是啊，
对啊，
就都是看到是一些短期的东西嘛。
因为你要是说，比如说我，如果我认为这方面我们已经落后了这个其他国家，
嗯，
那我确实，那我觉得他也可以两手都抓，
嗯，
对吧？
嗯，
你越开油车呢，我就加大开场量，把这个价格降低，
嗯，
让他们更好开。
嗯，
但有人就想换电这个电车了，我也可以给你补贴。
嗯，
对吧，我也会加大这个发电和电网的这个建设，让你开得更好。
嗯，
我觉得这个并不
冲突，
对，并没有那么冲突，
对，
对吧？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把那一半给扔了。
嗯，
但是我觉得马斯克在里边他倒不一定会去说了，因为他觉得可能我的电车就是未来。
嗯，
你不补贴该买人可能也都这么会买。
我觉得
他可能无所谓。
嗯，
从川普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不是扔了，而是说我继续让你们自由竞争。
嗯，
原来是有补贴，有这有拨款，这那的，我这都去掉。
嗯，
咱就接更自由一点，
就变得公平了。
嗯，
对吧？没有所谓这个倾向性了。
对，
嗯，
这个感觉会更强一点。
对，
包括对外援助也要重新评估了，要不要停止？这跟上届他干过的事儿啊。
对，其实这好多都是上届干过，什么
退
出世界卫生组织，什么都是上届干过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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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还有就是说要解决俄乌战争嘛。
嗯
嗯，
哎。这个不知道啊，这个签了这么多法案，说一天签了200多法案，也不知道真假。这个看上去就还挺魔幻的哈。
我跟你讲更魔幻的
啊，
我们有个客户，有个游戏是在全球发行，
嗯，
然后最近就密集的给我们发不同的这种要求，确认 IP 地址在哪里的一个这种事儿，
嗯，
他就说，哎，这个 IP 我们标。在乌克兰，但是呢就是有用户打电话来说我在俄罗斯
啊，
但是我们确认去都在乌克兰，
嗯，
所以我就跟那个跟我们就是负责沟通的人说，我说这个地儿啊可能迟早得归俄罗斯。就是下边人已经开始就然后我就问了，我说你们这个游戏是不是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不是有这个区别对待？
嗯，
比如说你这个游戏在俄罗斯是不是不能玩
啊？
对吧？但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嗯，
起码都能玩，但是可能有些细节会不一样。所以这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会有人说我就非得说我在俄罗斯而不在乌克兰？而且但那个数据我们明显能知道就在乌克兰，
前两天
跑不了的。
前两天小红书那反馈不也是吗？说
我
在巴勒斯坦，但是你显示是以色列
那个地儿。我跟你讲啊，
这事儿真分不开啊。
不是那个地儿是这样的，我就在这之前，我是在看以色列的这个教育网，
嗯，
教育网那个他那个官网上有一个图，
嗯，
以色列有个大学，
嗯。
那个地儿在他明显是标的，肯定你想是以色列的大学，一定是以色列所谓的他认为的他的国土，对不对？
嗯。
好，我到谷歌地图一看，那个地方标的巴勒斯坦。
对啊，
就这么魔幻。
对啊，就是各自叙事嘛。那个地儿，我说是我的，你说是你的。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开发一个这种功能，就是它位于争议地区，而且又说不清楚的。
嗯。
比如说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还有什么乌克兰那个什么什么地区？
克里米亚。
对。到这个时候。可以让他自己选择自己显示啥，
嗯，
反正我就给你俩选项，
嗯，
一个以色列，一个巴勒斯坦，
嗯，
那你觉得你想显示成哪个，你就是哪个，反正就这俩，
嗯，
这个就是不是好一点？
嗯，好像说有的软件是这么干的，
对，但是这个不是你 IP 库的责任，
对对，
这个是那个社交媒体社交软件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你在 我能看到你在以色列的时候，我就让你选，你认为你是以色列的人还是巴勒斯坦的人？
因为他可能有政治表达呀，你给人硬掰了一个不合适啊。
但我跟你讲，有可能他会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反对。
反正我们不在那儿运营、啊、
对，你发了那个图之后，我是第一时间转给我同事。
嗯，
我说如果
小红书来问，
对，你就要解释一下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争，这个争议很大的地方，因为他尤其说了他是加沙。
嗯，
对吧？
对，
加沙地带那就是来回打呀，
确实说不清
吧。今天归这边，明天归那边，那谁能说得清谁？
对，
但是它的网络基础设施是相对固定的。
这个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下边的人其实他不在乎。
嗯，
就是我无论今天这个地儿是被这边占了，那我的生活还是在这儿，
我能上网不就完了吗？
能上
谁管我 IP 在哪儿、啊？
对，甚至说，比如说他的那个手机，今天可能连的是以色列的网络，明天可能连的是巴勒斯坦，可能都不会认为这个是跨国、通信的。
加沙是不是用的是以色列的网络？
都有，应该都有。就那个，
他和巴勒斯坦那边不是隔着吗？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跟咱们那时候说那个塞浦路斯一样，塞浦路斯其实是原来是有一个那个。是有封锁的，
嗯，
因为北部是归那个叫土耳其，叫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嗯，
下边才叫塞浦路斯，
嗯，
就是这实际情况，但你在地图上是看不到那个北塞土的，但是呢，那网络上讲北边用的都是跟土耳其相关的公司，它上面就叫土耳其，
嗯，
你明白吧？所以这时候就跟你说，我们有时候真的头疼，不知道该怎么标好。而且下边人呢，其实他不在乎。原来那个地方是有那个是有封锁的，你过不去。但现在呢，好像他就把那封锁去掉，其实人都是可以来回去过的，
更融合了。
对，更融合。那下边之后，其实他不在乎，我到时候我是北塞土，除了那种所谓的那种特别愤世嫉俗的人以外，那上面其实我不在乎，我就在这，我就是该买东西买东西，该花钱花钱，
嗯，
对吧？除非你影响到我了，否则我不认为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嗯，
这才是现实的一些人的一种思维。
嗯嗯，
对吧？那除非你影响了，比如说咱们说呢，说你把我这俄罗斯，然后你让我的卡没法用了，那可能我会跳出来说。
嗯嗯，
对吧？对，跟你说这个领土争端特别有
意思，还是愿世界和平吧。啊，
对
对，这个而且我
所有国家和平，
对，
特别想知道小红书什么时候把那个国别啊，搞到州上去。
哎，
别光看见美国了，你给我看各州。
这个他们是有数据的，但他们做不做这事儿不是我们能够那说的。对，
嗯，哎，还有吗？奇怪的法案们。
没了。我刚才又翻了翻说的那个鱼的那个事儿啊，
嗯，
还真的是就叫把人放在鱼上。这法案名字啊，就叫把人放在鱼上。
这个洛杉矶大火不就是这么说
的吗？他讲的就是洛杉矶大火。他说这么说的啊，就是说川普上一个任期啊，
嗯，
发生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加州和州长把联邦政府起诉了。
嗯，
为什么把联邦政府起诉了呢？是说联邦政府修了一个水渠，把这个北加州河流的融雪和这个雨水往这个南加州灌，这是联邦政府修的。
嗯，
灌修完了以后就把起诉了，说你们俩给我拆了。为什么拆了呢？因为我南加州的这个河里边有这个叫什么三角洲鲷鱼啊，还是什么玩意儿的，有一些珍稀鱼。
嗯，
你这么一冲，给我这鱼冲没了。
哦。
所以就给起诉了，起诉了就把这个改道了，
关了，
在北加州直接就排海了，南加州就这水就没下去。
哦，
然后川普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做了一个北水南调，结果人家不要，
对
啊，
而且还是用起诉的方式，特别有意思。然后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这次为什么烧成这样吗？就是因为那个，
就他们是把环保过度，有点过度环保了，对吧？
反正我觉得那个加州大火咱没聊，也不归咱聊，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因很复杂，绝对不是一条水渠它就能给点了的
啊。反正这个因为他讲的这个事儿，我之前在别的新闻什么的有人说过，说是为了保护个鱼，结果他还真签了个总统法案来说这事儿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工程给我继续干啊，而且你这是个备忘录，以备忘录的形式发的，就是上次的那工被起诉停那工程你给我继续修。
嗯
啊，
这个太矛盾，我是认为说中国干的很多事儿其实是他们也在学习。
我觉得是，
嗯，
合并吧，嗯。哎呀，展望展望这一届美国政府吧，你觉得还会出什么奇葩事儿？或者是说，哎呀，老高明年还想一块儿去 CES 了，
嗯，
对吧？嗯，这个预测预测。
其实我不太希望他把这个中国的这些东西学得太透。
我们的优秀的东西是吧？
因为这个东西啊，我们怎么讲， 都学透了以后，咱们就失去这个竞争优势了。你看咱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呀？就是你跟我说东，我可以说西。
嗯
啊，你跟我说你为什么一二三，我跳个舞给你看。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耍耍赖。
嗯，
但是你放到翻过来啊，他也开始耍赖了，你没有啥优势了。
嗯，
因为他也开始收缩了，他也开始务实了，他也关注生存和发展了，
他也开始集中力量办大事了。
对呀、
啊，对吧？
那他能集中的力量可能比我们大呀。
嗯，他还有很多小弟呢。
对，他不光是外边有小弟，他自己的国力也比我们强。
但现在我是觉得，也许假设啊，特朗普会这么想，但是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怎么说，
他权力没那么大，
这个政府很难能够完全按照他的这个如臂之使这样去做。
毕竟人家是一个那个什么嘛，是传就是传出来的国家，跟咱不一样。
嗯，
对，他各州，你看这各州还起诉联邦政府，还赢了。
对，各自不听各自的，这事儿就很麻烦。
就这种情况，那你就我记得当时说那个高铁不就这样了吗？
嗯，
说天天从东到西要坐飞机，说想修个高铁，结果被所有的这个州好都反对。
对，
那你说他们到了中国，也觉得我们的高铁很好。
嗯，
这是民众。
嗯，
但是可能到了政府那里，就发现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对，
是吧？
对。
在这个事情，我觉得他想学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好学的。
嗯，我觉得现在就是互相学习，是吧？你学点他的，他学点你的，也行吧，
为和平做准备是吗？
对，
这个反正慢慢的信息差没有了，制度差可能也在减小。
对
对，那个我又想起来了，他给那个地理改名了，
对，
美国湾
啊，对对，墨西哥湾
改成美国湾。
他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叫。他的说法啊，叫恢复美国的历史的
传统
荣耀，或者是传统。
嗯，
我不知道那以前是不是叫过美国湾，反正就是。
哎，巴拿马运河这个问题又很复杂，这个又不是归科技乱炖能聊的。但是巴拿马运河当年确实是美国人修完送给巴拿马人的，
对，一开始美国修完，
美国人修的，
归美国的。
对，对，后来因为这个还跟巴拿马打过一仗。就是我要收回来入侵巴拿马90年代吧，
嗯
啊，然后这中间出了很多争端和争议，现在这争议又来了，为什么又来了呢？是因为中国投资了巴拿马运河，
啊，成股东了，
说这巴拿马运河当年我们修送人家的，这他们怎么这么不靠谱，把中国人弄成股东了，不行，我要收回来啊，是这么一回事儿。
这又可能又是第二个俄乌战争，因为克里米亚也是。当时苏联那个在苏联的这个时代划给乌克兰的，
对，
所以俄罗斯说我要拿回来。那包括乌东四州，理论上那个里面应该我看的文章里说，里边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俄罗斯人，
嗯，
而且向往的回归俄罗斯。
对，上次那个记者下班，俄乌战争启动的时候，记者下班不是聊过这么一期节目，确实是有这些比较错综复杂的原因吧？嗯，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不就一样了吗？
嗯，
美国说我修的，我要拿回来。
嗯，
那是不是跟那个就类似了？
不知道，还得打，嗯，还不知道这里有什么事儿的。这但是这都不是我们科技乱炖该聊的事儿了、
嗯。
对，科技乱炖
就顺嘴说一说。
对，科技乱炖还是关注这个这次的啊、总统就职仪式怎么就变成了科技圈春晚？这个太搞笑了。
这个他没去把当时咱们那天想聊的、本来你们聊小红书的时候，我说要聊那个芯片法案的，
嗯。
对吧，你们紧急给改成了小红书。
嗯，
那芯片法案他是没有反对，但也
没
现在也没加码。
那个芯片法案应该是上届的，对吧、
嗯、
对
对
对、
嗯、
就是分成了什么样的关系人能买多少这个显卡。
我合理揣测、
嗯、
这个法案也能谈。
嗯，
肯定他要拿这个东西要跟中国交换利益，这是个商人。
如果我们能通过这种其他手段搞得定、
嗯、
那我不跟你谈。
嗯，
对吧，
我跟你讲，最大可能是，
嗯，
买一块显卡搭15吨大豆。
我觉得你搭少了。
哎，这是不是这商人能干出来？是吧？
能，就是那个叫什么好坏搭配嘛。
对，
而且价格可能还不一定低、
啊。你不是不买我农产品吗？
配货是吧？
哎，我配货。
我倒是觉得我们在他那个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不谈过一个什么什么那个叫经贸谈判第一阶段，谈完就没有下文了。
嗯，
因为那时候
才实现了，反正实现率不高，
就很少。
对，
谈完之后好像就没执行、
嗯。对，
我觉得那个事儿是不是弄完也会拿出来再继续谈的？
那个协议不就是买大豆吗？
买一堆农产品嘛，
对啊，
对吧？然后还要给他更多更多，就是反正就是要把那贸易逆差弄平了。
你缺显卡是吧？
咱们可以这样啊，
打打斗，
我可以换，
嗯，
显卡打打斗，用比亚迪汽车换。
哎呀，行，
要不要大疆无人机？我也可以卖你。
对，咱们以物易物，行吗？
你这边打打斗，这边我拿比亚迪支付。
对，
而且这边船已经修的差不多了。运汽车的船已经修了很多，
对，这几家汽车厂都自己投资建滚装船了，
对，
是为了出口吗？
对
对，那肯定是啊，滚装船呢就肯定是为了出口船造的，
哦，
因为它那个只有你为了特定就为那定制的才能装的更多也更快，
主要是全世界的滚装船不够使了，
哦，是吗？现在
我们出口量大了，
嗯，对，特别大，
嗯，但是可能这个弄好最后的结果还是要在当地制造。对吧？
嗯，这事儿谈妥了以后，马斯克疯了。
对，我觉得最大输家是这哥们儿的，怎么？
但他也不一定输，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价值在里边的。他也不是说好像他里边他就是一个 other， 他还在里边还是一个主，还是个主要地位，
嗯，
对吧？可能或者说在所谓高档电动车里边，他还是有所谓的这个价值的，
嗯，
但只不过就是说，到底说跟就是如果拿特斯拉跟中国比，那可能也不太合适。
哎呀，不知道啊！看来2025年又是一个魔幻的一年，
对，
能给我们的节目提供很多素材。
对对，我们期待一下。
嗯，行，
这种感觉就比你一眼看到头有意思。
对
对，来了一个不确定的总统，
但是就是有时候不想看到那种特别不爽的新闻，对吧？
还不定今年谁不爽的。
嗯，
你看这个 DeepSeek 现在弄大家都慌，
但我看这个最近有的声音说，其实 DeepSeek 也没那么好。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搅局者。我们都说有条鲶鱼，
嗯，
对吧，
嗯？
以前你放到池塘里的，发现你放的都是泥鳅，
嗯，
它不是鲶鱼，
就搅不了局嘛。
这次好像来了个劲儿大点的，
嗯，
比如说那个他们出的那个就是对标 O 一的那个模型，
叫 R 一是吧？
对，我现在就是在用啊，啊，确实好啊，
没碰到问题吗？
啊，我只问理科问题，
哦，
不涉及政治和人文。就没问题，
那天我在我朋友圈当中看了，就是他说问了六个问题，
嗯，
答案全不一样，就问了六个一样的问题，嗯，每次答案都不一样。
我一般不会这么去挑战 AI 的人性，我觉得能力有限
，A 性。
但是问一些理科问题啊，他能给你整理的比较好，
嗯，
而且你看也倒逼 OpenAI 连夜发通知，
降价了是吧？
不是，把 O1 的 API 开放了，
嗯，
以前他压着一直不开放，只能在网页上用。
然后有人就说那$200就不香了嘛。
嗯，对啊，
嗯，
直接就开放 API 了。
嗯，
那你开放 API 就意味着什么？我不需要订阅，不需要那$200了，
就是按量付费。
嗯，对，啊，
对吧？
这个
那说明
你看这是有用的，
这个就说明起码 Open 有压力了，
有压力了，
对吧？肯定他评估下来还对他还说是有一点点的压力在里边的，
而且
不管多少吧。
而且 DeepSeek 的它的这个速度确实要比 O1 快啊，
嗯，
推理速度。这是你肉眼可见，它不是因为网速的原因啊，它就是快啊。
嗯，
我在想我怎么去搞个5090来呢？
嗯
，CEO 渠道
小白，
他那时候还他回来的时候还没发售
哦，
很有可能
让他再去一趟。
而且问题是你过海关弄吧，你也要有那啥，
不，你给他报销飞机票，让飞第三国再回来。
可能你出国就是不行，你拿了中国护照。
哦，
而且现在不是说是哪儿都是要签一个什么承诺书你才能买，就你比如说你不能带出国，
让小白先去充个塔，
这太慢了，到时候该6090了啊。
没事，到时候你可能准备15万吨大豆，这问题就解决了啊。
但我相信肯定会有办法，只是多少代价的事儿。
对，
不，川普已经把移民法案改了。
嗯，
对，
反正我就觉得这就。叫什么2025年第一个月马上就过去了，
嗯，
对吧，再发生一堆事儿了，
嗯，
那就看2月3月每个月是不是都有一堆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期待一下吧，好吧，那个春节前最后一期节目啊，跟大家聊聊这些事儿，
那希望春节前不要再发生事儿了，
哎，对，我也不录了，再发生这节后见了啊，行，那我们今天的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拜拜，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